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纯，欢迎来到我们的新乡小站。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从美国来的于牧师和我们分享。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听过了于师母跟我们有美好的分享。于师母讲到了她的二女儿传奇的经历，在女儿生病的日子里面，于师母和于牧师他们怎么样通过祷告看到了神在这当中的大能的神迹。今天呢，我们又邀请于牧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生命见证。于牧师，你能不能分享一下你出生在怎么样的一个家庭，怎么样来信主的这样的经历呢？
我父亲是宁波人，在上海长大，到台湾做生意，后来在台湾认识我妈妈，我妈妈是台湾人，所以后来我就生在台湾。母亲是传统的宗教信仰，我父亲呢，他是做生意的，经常要应酬，抽烟喝酒打牌，做生意的那一套我父亲都会。有一次呢，我父亲很偶然的机会就走进了教堂，家人都在宁波，相隔两地，所以他特别想家。可能在这种环境底下，他听了牧师的讲道，就抓住了他的心，他就信了耶稣。父亲信主以后呢，生命是180度改变。我妈妈说啊，我爸脾气很暴躁的，爸信耶稣以后啊，酒不喝，烟不抽，酒家不上，麻将不打，哎呀，脾气变得非常好啊。我妈说这耶稣可厉害了，我跟他结婚这么多年都没办法改变他，耶稣一下子就把他改变了，这个耶稣我也要信。后来我妈就信主了哈。父亲信主以后在教会非常热心服侍，教会的牧师说，于弟兄啊，你这么有恩赐，应该奉献给上帝用吧。就因为这一句话，半年之后我父亲我母亲到神学院去读书，我是在神学院的宿舍里面被我妈妈生下来的。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教会邀请李兴贤老牧师，他那时候92岁了，站在我们教会讲道，铿锵有力，讲到耶稣为我们罪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愿意接受耶稣，耶稣就能够赦免你的罪。那时候我就举手说我愿意。当我一举手的时候，我的脑海好像一个电影，从我有记忆以来到初中二年级撒过谎了，做过的不好的事，像影片一样哈，很快速脑海闪过。后来大学一年级，我去参加一个冬令营啊，我记得那个牧师呼召，这个世代神在呼召人，有谁愿意为神而去呢？哎呀，这句话好像他对我讲的，他说愿意的人把手举起来，我就把手举起来了。牧师又说，刚刚举手的人请站起来。我这时候有一点犹豫了，举手没人看见吗？那站起来不是给大家看见了吗？后来那个牧师说，刚刚举手没站起来的人，如果你不敢在人的面前承认，将来神在永恒的里面就不认你，这么可怕。后来我就站起来了，站起来以后那个牧师说，站起来的人请往前走，走到台前来。哇，我又很挣扎了，最后我还是走到台前去。我就在大学一年级的冬令营里面把自己奉献给主。可是我大学毕业当了兵，很快退伍，我就立刻去美国了。在美国工作了1年半，有一天在上班的时候，教会的牧师带着教会长执会的主席突然打电话说中午要来请我吃中饭。在吃中饭的时候，那个牧师就对我讲说，我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第一次，神要我来告诉你应该放下工作奉献给上帝用。我说啊，神界的人提醒我。我就请假3天进食祷告，之后就把工作辞掉去读神学。老板还以为跳槽了，他说，哎呀，我们上个月本来就要给你加薪的，他立刻叫会计来，支票开好了， 我说不是不是，我不是为了薪水，是要去读神学啊。你失恋了吗？没女朋友，还没谈恋爱呢。他以为我好像去做神父，去出家。我说我要读神学，上帝呼召我服事主到现在35年了。
于牧师啊，能不能来谈一谈您的孩子的故事，特别是您的二女儿的故事呢？
我有四个孩子，老大是儿子，下面三个女儿。我老二叫于世安，世界的平安，因为他在1992年4月28号出生。29号我要去医院接他出院的时候，洛杉矶的市中心南部发生了黑人有史以来的一个大暴动，这个世界需要平安，所以我就给他取作于世安。成长的过程当中是非常健康的，他是我们家四个孩子唯一用左手写字的，他是一个左撇子，钢琴也弹得很好，他很喜爱钢琴，他音感非常的好。我记得他小时候就跟我要求要学钢琴，那我想小孩子嘛，可能是觉得好玩，要不我就不浪费钱，就没给他学。所以每一年生日，他说爸爸给我生日礼物，我要去学钢琴。12岁的时候他还跟我讲要学钢琴，我想12岁可以了，小学毕业了，我就正式去给他学钢琴。学了一个月以后，老师才发现说他五线谱一个字都不懂，他怎么学的？全靠听力。我记得有一次啊，我们在家里的餐厅吃饭，有一条长的走廊，隔着车库有一道门，我们吃饭到一半的时候，这个世安说，爸爸你的手机在车库响了。我们所有人放下筷子安静听，没有啊，他说有。我就站起来走到车库，门一打开，果然我的手机还关在车子里面响着，所以他耳力非常好。在他15岁的时候，突然细菌从呼吸道进到他的心脏的半间膜，把他的半间膜吃了一个大洞，心跳一般人是72下，他是120到180。后来医生有一个担忧，就是怕细菌跑到大脑。果然医生所担忧的一个月以后发生了，他的大脑左脑一个动脉爆裂，细菌停留在他左脑的动脉，吃了他的动脉的血管，当天就动了大脑手术。在30个小时里面，他就接受了3次大脑手术。第一次大脑手术动了6个小时结束以后，隔了3个小时医生说立刻要再动大脑手术，因为脑肿怕脑死，医生把左脑壳放到冰库。那么第3天发现脑还有血，他又动了手术，后来就昏迷。3个礼拜以后在医院又左脑更深层的一个血管又爆裂了，那时候枕头全是鲜血，照了脑部断层扫描，唉，医生宣布放弃。那个影像图显示他的左脑全被血水覆盖，那么医生说救了也没用，因为这个所有的语言、记忆、性格、行为涵盖在左脑的这些功能全部受损，就算救活他可能终身瘫痪在床上，不能学习，不能说话，不能记忆，所以医生说放弃。那么当时唯一的出路就是祷告。小布希总统讲过一句话，他说 Prayer is work， 祷告是有功效的。在圣经雅各书5章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有功效的，巨大的，有能力的，而且带出了有果效的结果。那么那时候美国国家祈祷早餐会发电子邮件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在名单里面的他们为我女儿祷告，超过100万人为我女儿祷告。我们每一天从全世界各来的电子邮件啊，说为我们女儿玛丽莎祷告，所以我们就得到很大的激励，我们就相信上帝是听祷告的上帝。诗篇66篇10节到12节，特别20节，神从来没有推卸我们的祷告，也没有叫他慈爱离开我们，神是听祷告的上帝。所以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心的力量就被强化了，我们就有信心。信心使我们胜过世界，胜过世界的挑战，胜过世界的苦难，胜过世界的所有一切的遭遇。所以我们信心被强化以后，我们里面很平安，我们就深信上帝一定听祷告，叫世安完全好起来。 世安呢，到目前为止，他一共经过了24次的手术，有12次大脑手术，1次心脏开心手术，动脉肿瘤、肺炎，各式样症状哈，发烧不退，癫痫，他8个小时咬舌头咬了3次，医生3次宣布他不能活。2008年5月22号，会诊过世安的7个专科医疗会议，他们全部都放弃。会议结束了，医生问我们有问题要问的，我就站起来对在场所有的专科医生说 I believe my almighty God will restore my daughter's life. I believe one day she can walk. She can do everything by her own. 当时在场所有医生都笑了，那个主治大夫他说 Very good. Your parents have such good positive thinking.And attitude is good for you. 他说你父母啊，有这种正面积极的态度跟想法，对你们是好的。我说 No， 这不是积极思想，这是我们的信仰。因为动了好多手术，医生说没有什么手术我们可以动了。那我师母说，哎呀，不能在这边等死啊，我们就申请带回家。病人还没好，不可能带回家了。最后主治大夫、脑科外科医生2个人签名，那我们等电动医疗床。抽痰机、把胃管机、好多的药送到我们家以后，培训啊，怎么抽痰就带回家了。带回家之后，世安的左脑壳还在医院的冰库里。他回家的时候呢，躺在床上不能说话、不能表达，包着尿布、大小便都在床上。我们每个小时也要翻身来给他抽痰。但是回家以后，神迹开始发生了。我们发觉开始他有迹象，他有反应。本来下半身没有知觉，大小便他不知道了，慢慢的他会比，这个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就是一点一滴的。我们非常兴奋，哪怕只有一点进步，每天感恩赞美。我跟神祷告，我说我要看见我的女儿，她醒来的第一件事能笑。在2008年7月4号啊，她本来靠着维生系统在活着，啊，每天来给她测验，关掉机器看她能呼吸，有时候10秒就不行了。后来1分钟、3分钟、5分钟、10分钟，后来1个小时，超过1个小时，哎，他就不要靠维生系统了。7月4号啊，他眼睛张开，醒来第一件事就会笑。到今天，我女儿一个最快乐的人，每天都笑眯眯的。她说能活着真好。后来台湾一个好消息电台听到我们女儿的故事，一个真情部落格的节目，就到洛杉矶来拍我女儿的故事。外景队到医院的时候。所有的医护人员听说玛丽莎来都来，他们不晓得我的女儿的光景，他以为出院回家了，可能情况很糟糕了。后来我的女儿在他们面前从轮椅上站起来，拿着拐杖走路，所有当场医生全都流眼泪，尤其3个宣布我女儿不能活的 Dr. William Lawden 他的脑科外科医生 Dr. Knife、 Dr. Eva 3个全哭了。他们说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他说从我们医学角度来看，你的女儿是不可能的，太神奇了，我们只能承认这是一个神迹。后来他高中读这个特殊教育毕业了，毕业以后他去社区大学一个特殊的 program， 比尔盖茨基金会所赞助的一个专门给脑部受伤的人读的一个 program， 是要经过入学考试。结果我女儿考了2天都没过，后来我们拜托学校说给他试一个学期看看吧，如果不行我们也没办法，我们就把他带回家。后来学校同意了，没想到他在那2年脑部一天一天的进步，一天一天的进步。现在他脑部里面的思维逻辑很多的功能都是正常，记忆他也慢慢恢复，他的现在记忆力比以前好太多了，说话表达也非常的清楚了，感谢上帝。所以我们永远不要放弃，因为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神迹随时有可能发生。如果当时3次医生宣布不能活，叫我们放弃，如果我们放弃了，医生说这个氧气一关他就平安的走了，里面有3个孩子，不要那么辛苦。我当时就说绝对不可以，相信上帝会听我们祷告的。所以因为我们没有放弃，今天看见我们的女儿成为我们最大的安慰，她是一个最快乐的人，无忧无虑，而她现在可以完全照顾自己的生活，早上起床起来穿衣服、刷牙洗脸，到晚上洗澡全部他自己来。刚开始的时候大小便在床上，后来慢慢有感觉，我们要把他从床上抱起来放到一个临时行动的便器，慢慢的又把他推到厕所上洗手间， 早上起来要把他从床上抱起来，要给他穿衣换鞋子啊，晚上我师母要花一个多小时给他洗澡。现在他全部可以料理自己，而且感谢上帝啊，上帝真是听我的祷告。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有一天我跟上帝祷告，我说上帝啊，澳大利亚有一个尼克虎泽生下来没有两个手两个脚，你都给他配一个这么漂亮的姊妹嫁给他，还生了孩子，说你给我们四安配一个四肢健全的弟兄，爱他爱上帝的。果然上帝派了一个四肢健全的弟兄，爱上帝，在教会里面服侍，又爱我女儿，开车接接送送他，12月1号要结婚了。你说这不是神迹吗？这是上帝的作为，不可否认的。我女儿出院以后，她有一阵子情绪非常的低落，我问她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她开始可以讲一些话表达。她在念高中的时候有一个男孩子追她，后来她生病，男孩子也离开了，交了女朋友。有一天她照了镜子，因为她样子变了，她就很难过。我说我们人生有很多的阶段，每一个阶段我们要去结交新的朋友，扩展你的生命。我就鼓励他，这个心理的建设实在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但是我想最终还是上帝在他心里，因为他每个礼拜天从来没有间断去教会聚会，他很喜欢去聚会，他从来没有缺席过。自从他能够起来坐上轮椅能够出门以后，都是去教会，他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关心他。后来他慢慢的他就变成很开放很乐观，短暂一段时间情绪很低落，但是很快神就帮助他过去。我们人生也是这样啊，我们也不可能永远在高潮的上面，有时候我们低潮的时候我们需要依靠上帝，那么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只有上帝能够帮助我们来脱离人生低潮，人的安慰都没有用的。所以我们也很高兴他愿意每个礼拜去聚会追求。礼拜二晚上有一个脑受伤知友会，那是一个美国教会的师母他所发起的，各式各样脑受伤的人，有车祸的啦，出生脑基因缺陷的，那每个礼拜他们二在一起。我女儿还在那边做过副会长，很热心。你看我女儿坐着轮椅哦，她还想去服侍别人，去我们附近的一个城市的老人退休中心做义工，帮助那些老人，就是因为他愿意把自己开放敞开，愿意往外走，神就祝福他。我们高兴也是一天，忧愁也是一天，我们如果愿意选择上帝，选择喜乐过一天，上帝就会帮助我们，因为上帝愿意帮助那些愿意帮助自己的人。所以我女儿宜思安现在她已经胜过人生的最低潮，她现在每一天过在幸福快乐日子里面。我看她跟我那个未来的女婿啊，两个人在一起每天嘻嘻哈哈的，有说有笑的。我觉得他们虽然没有什么钱，虽然他们生活很简单，但是我觉得他们两个在一起能够快乐一天就是一天，哪怕生命不是很长，但是生命的内涵是非常的丰富的。有一些身旁的弟兄姐妹来问我们说，你父亲是牧师服侍主一辈子，你也是神呼召传道已经30几年了哈，你们都这么爱主，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事情？我只能告诉他说，这是一个属灵征战，魔鬼撒旦的攻击，上帝也允许。我在洛杉矶牧会15年，我们投入宣教，在宣教的经历上面是每次我们要出门没有一次没有属灵的征战，大大小小。有一次我要出门，那个房子地下热水爆掉，热水沸腾，请工人弄到半夜。还有一次我要出门，我儿子开车在高速公路上把人家撞了，哎呀，我第二天要出门又搞了这个事情。还有一次那时候思安还没生病，那学开车，我也是马上要出门了，他练习开车，他一紧张忘了开车库的门，直接冲进来把车库门撞坏不说，还把柱子撞断了3根。各式各样的事情，大大小小的事情，魔鬼要让这些事情拦住我们。我有一次记得要去云南，前一天晚上扁桃腺发炎不能讲话，但是我说魔鬼，我不是被吓长大的，我还是要出门。记得我一到云南，我扁桃腺马上好。这个属灵的征战，有时候魔鬼攻击我，攻击我的孩子，我的师母，我们全家都受过攻击。最大的攻击，记得那时候我正在上海跟人家个人谈到，突然肚子剧痛，谈不下去了，马上把我送去医院。 就在这时候，师母打电话回来，赶快回来，女儿送到医院急诊。我就立刻打完点滴，另外买一张飞机票赶回洛杉矶。我在往好莱坞凯撒医院的路上，我跟神祷告说，上帝啊，你看见没有，你仆人受到攻击，你仆人的女儿受到攻击，你听我们的祷告，你要为我们征战，我女儿，救我的女儿。我一年最少都带300个人信耶稣，有一半是个人谈到。那么魔鬼撒旦气愤愤的，最好你都不要出门。所以我知道魔鬼撒旦的攻击，但是上帝也在这一件事情上得到荣耀。因为我女儿生病这一件事情，她很多的同学还有教会的年轻人，很多人从我女儿的生病又好起来恢复，得到很大的激励。
感谢于牧师的分享，愿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哈利路亚，赞美神。
窗纱随风摇曳飘起，又握着我的脸庞，晨光透来轻狂誓言，点亮掉我的木头，我心结起一阵心圣洁的灵光，我灵振起一股沉颂，沉颂神荣耀的圣容，要我传来远处群山高耸， 不堪，天涯艰苦重重。我领到高山林吹送，吹送我到金碧辽阔。我心歌颂我灵飞越飞越钻。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